主，我们真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文字上，让我们可以研讨，可以查验，可以认真的学习。也谢谢你将一些人的著作放在我们面前，像这本书的著作的作者，谢谢主，让他们也能够将神的话有清晰的分析，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也谢谢张牧师，给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分享。谢谢主，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更多的深入，更多的认识。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这个抱歉，好，今天这个这边打了一个雷，后来这个 internet 断了，我们打电话去问 T-Mobile， 他说不会，我也不知道天晓得 ，anyway， 我没有这个重新 reset， 后来通了，好，感谢主。那今天呢，其实是我们正式进入到系统神学，有七大部分的，这是一般来说这个改革中的神学哈，传统的改革中神学大概是。可以说是从加尔文时代就建立的。那加尔文跟路德呢，他们很多重要的教义是一样的，比如说道论啊，就是圣经的，就是sola scriptura 啊，唯独圣经。那么这唯独圣经这件事情，可以算是整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经过千年之后，天主教逐渐的用教会的传统取代了神的话，所以呢，那就是第一个部分是圣道论啊。我们知道七大部分：道、神、人、基督、圣灵、教会啊，还有就是末世论啊。这个大概这七大部分。那么这个道论呢，我记得我在1983年，我到了普林斯顿教会啊，就认识了老朱，这是老同工啊。那个同时呢，我也到那个时候，因为云木杰那还不是转老，
我们这边停住了。
Yeah, 张牧师声音没有了。
没声音。
哦。
他影像也停住。
我们是好的，是张牧师停。
他大概断网了。
哎，这个打雷也会把这个网打掉的，这是。
这关于神的道，我们信主，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有概念了，但是没有像我在神学院第一个学期啊，那1983年秋天9月份上课，感受那么样的深啊，因为我并不是什么改革中的人啊，我就是一个一般福音派的人啊，跑进去以后，然后就跟着学，你诺第二章 Chapter Two 哈。第二章神的道 ，OK， 好，那么所以这一章圣经讲的神的道，或者 Doctrine of the Word， 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开学，当然有我记得一个学期通常17个学分呢、啊，但是那个两学分的 Doctrine of the Word 啊，是我神学院Gavin 教授他亲自来教，我83年在神学院的时候，Westminster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走到了。这已经整个走到第二代，第一代的老将通通都退了，都第二代新上来的啊。那第二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Gavin 教授，他来给我们上这个Doctrine of the Word。当然了，还有些好像 Dr. Silva 吧，好像也有来啊，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位Dr. Gavin。Junior 这位教授给我们上这个神的道，当然那时还读了一些书啊，因为事实上1929年，Fundamentalist 跟 跟 liberals 的战斗啊，就是基要派跟新派之间、自由派之间的战斗，他那个焦点呢，就是圣经究竟是不是神的话。那么在那个1929年，美国的长老会分裂啊，分裂出来的那出来的有好几派，有一派就是 Orthodox 长老会，那么就建立了 Westminster， 还有一派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建立了Biblical 神学院啊，这个 Biblical 神学院也很有名的，像林道亮院长呢，就这个神学院毕业的。若哥教会有不少的 faculty， 不少的牧师也是读了这个神学院出来的啊，他就在我们 Westminster 附近不远。他跟我们神学院也都是朋友了，但是就是在末世论不同啊，他们走的是时代论，那 Westminster 走的基本上就是不是时代。不过呢，在 inerrancy 这个教义上呢，都是一样啊。所以在美国的福音派的里面 ，inerrancy 抓得最紧的，除了改革宗不论是CRC 或者是荷兰改革宗啊。或者是像长老会出来的，另外呢就是时代了，像达拉斯都抓得很紧，所以这一章真的是很重要。那好，我想这个古德恩呢，他在这一章里面，他讲他的那个写的不是很多啊，但是不代表不重要，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呢，他讲到神的道是耶稣基督，不错啊，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有看到太初的道，对不对啊？用这个字 logos 哈，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和40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说这个道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呢，第一节也是讲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个是说这个道已经显现出来。那这个道呢是谁呢？他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启示录19章最末了，讲到这个神的道啊，其实那段的经文呢，或许也可以算是基督的降临啊，就是启示录19章11节这个段落，天开了，有匹白马，那么他这个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啊，他的名呢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呢，骑着白马，随着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等等等等等等啊。对，那像这样一个画面呢，他这边特别讲的说，这位骑着白马降临的这位，应该就是神的儿子啊。他特别说他的名字叫做神之道啊。所以我们发觉，其实新约还有一处啊，论到把神之道这个称呼呢，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头，那么他那边说，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那到了末世的时候，多次多番，这个末世呢，不是讲末日耶稣再来的末世，而是讲到，在整个世代里面最后一个时代，这个最后一个时代呢，就是神的儿子降临的这个时代，从神的儿子降临到他第二次降临，这个就整个末世啊，整个的末世。当然末世已经开始，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这个末世就进入到 culmination， 就进入到圆满啊。那在这个末世的特点是什么？就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没有用 logos 这个字眼，他用晓谕啊。所以他讲到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等等等等啊。好，这个新约就是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乃是神的道。可是这个并不是说圣经上所有讲到神道的地方呢都是耶稣基督，反过来就这个命题是不能够成立的。不过呢，新正统派啊，卡尔巴的，他把整个那个重点呢就转移到神的儿子耶稣身上啊。所以卡尔巴的新正统派呢，他一直强调的就是神的道呢就是一个载体，让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呢我们遇到主耶稣基督，那遇到主耶稣基督那就叫做神的道。那这个白底黑字的圣经呢是有错误的，只有在我们 encounter with the Lord。 所以你会发觉卡尔巴的这个从前是是谁啊？ 他就批判他是卡尔巴的是奥秘派。那么所谓这个 mysticism 就是他很强调我们跟主耶稣面对面啊。当你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哇，你说好棒，我遇到主了。那么所以这个作者他就批判这个卡尔巴是 mysticism。 那这句话这个批判呢，也其实你可以算是褒也可以是贬啊。所以卡尔巴的我们不能说他是异端，但是我们觉得他在神的道的这个教义上呢，的确是很厉害的 deviation。 deviation 到个地步，我们真的是不能待见他了。我记得有这个有一次啊，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时候，我没有去，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啊，这个女孩香港来的哈，她那时候这个Dr. Van Til 她都还健在，她75岁她就退休了，她退休以后才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她活到90好几哈。那我在 Westminster 读书的这个初期的时候，我都有看到她，因为我读了18年，前面4年常常看到她在校园里面逛了。有的时候会请弟兄姐妹到他家啊，学生到他家。那有一次这个女孩她就跟Dr. Van Til 说我给你拍张照片啊。那 Van Til 说你等一下他就去抓了一本书啊，The New Modernist。 怎么说呢，就是他说这本书是那个 Van Til 写的，批判卡尔巴的新政府派。他说He is my enemy. 我们也知道，就是 Van Til 一生批判的最厉害的就是卡尔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卡尔巴的他等于是把神的道 Logos 这个字呢，从神的话 Verbal Revelation 的神的话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件事情呢，他是这是他这一生批判的最厉害的。好，我想在这里哈，这个 Article A 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说神的道是耶稣基督是没有错的，而且是 很宝贵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如果说像卡尔巴的这样说，神的道唯独是耶稣基督，只是耶稣基督，必须是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么这句话中呢，它就有猫腻。为什么呢？他用这句话做一个挡箭牌，把白底黑字的神的道无意之间呢，就是有意之间呢，把它的重要性把它压抑掉。好，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这个神的道呢，是神所说出来的话。这句话本身呢，它又有几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呢，这个是 decrees， 就是神所发出来的命令啊。圣经上我们看到很多神所发出来的命令。第二部分呢，就是神个人所说的话。神对很多人说话，像对亚伯拉罕呢，我们非常的这个羡慕哈。那我们在创世纪从这个11章末了到50章啊，神向四位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你注意到神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宝贵的启示。亚伯拉罕10次啊，我自己读经读了10次。那么你若去下功夫读，那这些啊，神对他们的显现啊，这些显现呢都是 face to face。而且都是几乎都是有verbalize， 当然有的时候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算的话，我是把创世纪14章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我把麦基洗德当作神的代表啊，他对是 pre-incarnation of Jesus Christ， 是第二位格神的一个显现啊，就预表一样，没关系。你把那次不算的话，那还有9次，还是次数很多的哈。像这些神向圣徒个人所说的话啊，所以呢，那我们又会说呢，那今天灵恩运动里面，特别是这个不止灵恩运动，你看整个教会历史哈，常常有人说他跟主亲近，主对他说话，那所以这些话呢，有点类似，不然这些话呢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啊，没有记载圣经。那是这些人个人他们跟神之间的一些交往。那第三个就是神今天讲话，神今天对以色列人讲话，他透过先知讲话。那第四个是最主要的，神不仅是对人讲话，而且是透过先知对神的百姓讲话，而且这个所讲的话是 codify， 是把它写下来， 写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canonization， 就是成为正典、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当然了，写下来的话不见得都成为正典、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个像读撒母耳记上下了，列王记上下，我们都常常看到，就说这些作者们他们写这些书籍的时候，都是根据已经写下来的一些好像一些史记、啊、一些历史的作品、啊、那些作品你说是不是神的话语写下来的，在 当时呢、啊、可能都是、啊、很有权威的。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第四大类呢，神的话写下来陈述的，我们说这个正典，等到下面 chapter 3、啊、我们会有专门一章 来处理旧约的正典跟新约正典、啊、OK， 所以二三章其实 是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讲到这个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且是书写下来的、啊、这个就很不一样。我们回到第一个，就是神的谕旨、啊、那么神的谕旨在、特别教育旧约里面是很多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对、神说要有光，那神发了一个命令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六天的创造里面，神一直不断的说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像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此呢，我们的神呢，他是他的话语很有权能啊，就是正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神借起初的话创造了天地。天地怎么来的呢？这个不是一件科学的事情，今天科学的研究顶多就走到了所谓的大爆炸啊 ，the big bang 啊 ，big bang 现在已经不是 theory， 现在已经把它认可成为一个 fact， 一个好像一个物理上的事实了哈，变成一个物理的事实。那它不是一个论啊啊，大爆炸不是一个论，它是个大爆炸的一个事实。好，那么。这个大爆炸以前呢、啊、那有很多的这个无神论者呢，他还说不知道，因为、没有 data、啊、没有 data。 那当然了，科学提供不了 data， 科学只能走到那个 singularity， 那个点叫 singularity， 那个之前呢不知道。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我记得从前看过一本书，我在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就有翻译出来，叫相对论入门，是 Barnett 写的那本、啊、介绍相对论、啊、听说这个人呢也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他写的这本书介绍相对论。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信，写到最后面呢，他就想，他说这个天地怎么来的呢，他或许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就是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啊 ，OK。那么好，这个不仅是那个创造，而且创造以后的 providence， 因为神不只是个钟表匠，他把那个 alarm， 把那个 clock， 发条上紧了，而且呢，这个钟表动了以后呢，每时每刻他还用，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说，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整个万有。好啊，第一个就是 decree 是谕旨。他所讲的话都是命令、啊、那么第二个是神对个人所说的话，神对亚当说的话。我注意到、啊、神给人类的启示不是到堕落以后才有的，堕落之前有。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所有的启示呢，那么启示中最宝贵的是叫 verbal， 就是神亲口所说的话。神，但我们相信神创造天使是早于神创造人类，而且我们相信神创造天使以后也是讲了一些话但是呢，神创造人以后 对这个人所讲的话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三节十四节。那这段话是这段话很宝贵哈。那这段话主要内容就是，那么他告诉亚当呢，那时候夏娃都还没出现哈，就是十六节十七节，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都可以吃，所以是哈，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这么几句话，简简单单的哈。然后耶和华神他又讲话了， 后来呢再讲话呢就是神在这个第二章的所谓的 就是神讲出来话语的那个启示呢就是16:17这个算是人堕落之前，当然从第三章以后的启示可以算是人堕落以后神一直不断对人所说的话。好，那么这些话呢像十诫也是对不对，十诫是神在西乃山所说的话，这个说话的背景呢有雷轰闪电、那个神的百姓都吓得个半死，都告诉摩西拜托拜托，这个以后这个叫神不要对我们说话，神对你说就好了，神对你说完你再跟我们讲啊，说摩西就变成神人之间的中保一样的一个地位啊。然后到了新约这个主耶稣来了，他受洗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天上就发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说这句话在这个在登山宝训这个登山变形的时候又出现过，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些都是神对人说的话，但是有些神家新派还有包括卡尔巴的新政权派，他们都辩称说人啊，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人的语言是人就是 fallible， 人就是 fallible， 人是会错的，所以人的会错，人的讲的话就会错，那人讲神的话，人传这话也会错，就是卡尔巴的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圣经无论的道理就在这里啊。他说人就是不完全，所以人所写出来的话也是不完全的。那么这些东西既然是不完全，于是他的权威啊真实就受到了限制。虽然这个新派自由派的人还接受基督教的道德指令啊，那么卡尔巴的呢他就比较进一步，他说你好好读圣经，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对你说话啊，那你会在圣经里面你会遇到主耶稣 ，OK， 像这类的话 ，OK， 所以你去读卡尔巴的神学啊，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非常强烈。说卡尔巴的在世的时候啊，他非常看重 preaching 讲道，他非常看重。他自己是讲道的，那他也影响到他的神学生，你们都要好好讲道，你们都要在圣经里面遇到主耶稣，然后把主给你的话传讲出去。不，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很对的，没有错啊，但是错在哪里呢？错在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不觉得圣经的话都是对的， OK， 挑食， OK， 我如果今天我不喜欢吃broccoli， 那么我就会说这个 broccoli 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啊，没有什么用。像那个 George Bush 不是讲过吗，他说我小时候妈妈就强迫我吃这个broccoli， 我后来我长大我自己我就不吃了。好了，这个没有几天全美国的 broccoli 的那个农夫气死了，就载了几卡车 broccoli 开到这个华府加拿大吃。哦，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开始吃broccoli。 那么这个神的话如果是有错的话，那你可以挑了，这段话我不喜欢，那段话不喜欢，这段话我很喜欢，那我在我喜欢话语的中间我就遇到主耶稣，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产生很大的问题哈。当然这样的话神的话不再是那个 arbitrator， 而且不是ultimate authority， 不是了，就变成说这不知不觉，你看哈，卡尔巴的这个人他为什么搞新政派，他就是要批判自由派。为什么批判自由派？自由派讲的都是人话，都是人的东西，没有神的权柄，所以我今天我要把神的权柄带进来。因此呢他就打击这个自由派，而且他打击自由派的时候伤及无辜，他把这个他认为是人写出来的圣经他跟着一起打。好了，那你今天打击了圣经以后，你不知不觉呢你把人的东西又带进来，对不对？那今天到底什么是那他可以说是神感动我说出这段话，那这是神感动我的 ，OK， 但不知不觉人的东西又进来。他嘴巴是说要建立神的权柄，而且他说神的权柄是 vertical， 是绝对的vertical， 所以他对这个神人之间呢能够接触，他认为神是 the holy other， 完全完全的另位，你不要想去碰到神，你老几啊， 你要碰到神，你除了碰到主耶稣 no way no way， 所以他是把神几乎是摆得很崇高很崇高地位，但是无形之间呢，他等于是他把神架空之后呢，谁端进来了，人的意思就端进来了，因为他把神的道打掉了、啊、这个权柄，所以这个天主教把神的道打掉以后，教皇的权柄就进来，那么自由派把神的话打掉以后，人的理性就进来，卡尔巴的把神的话架空了，人的感觉就进来，所以卡尔巴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在后现代的今天人是很感性的、啊、我今天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感动，这个就是权柄，这个所以很会造成教会非常大的问题。今天在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那卡尔巴的几乎都已经是堂而皇之的进入到这个基督教的殿堂了。那我今天要讲他讲多了，有人可能会不高兴，你不这所以这个在福音派的里面，今天你看很多书你要特别的要有分辨力。好，第三个是神是说话，神透过先知对神的百姓说话，这个就是旧约时代。好，所以生命第十八章特别讲说神要兴起什么，神这个兴起先知啊。然后特别在申命记十八章说将来在末后、啊、要升起一个先知像摩西，而且神兴起先知的时候，神是把他的话摆在先知的口中，然后借着先知传给神的百姓，而这个话呢 是有权威的，你要是不信从他的话呢，就如同不信从神，那么要致死的。还有呢 有先知假托神之名 传话的话，这种假先知呢也要把他致死，今天不能随便说预言了、啊。你说了预言，你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了半天，结果是虚假的，是不对的。那这些人呢，说了以后呢，你像有一个基督教有一个人物，他说我从前开始练习做预言的时候，我对 30%， 然后我现在大概对到 70%-80%， 那你就不要说了嘛。你既然知道有错，你还说，你还在教会讲道说。那好了，那你说的不对的地方，你该叫弟兄姐妹用石头把你打死，因为生命记的话嘛，十八章的话嘛，这不对就不要说 ，OK？ 好，那还是取决于说我们对神话语那种尊崇的态度哈、啊。当然这个话呢是 canonized， 所以这个1978年的芝加哥宣言啊，那圣经五五宣言啊，当时主要他所要这个。所要处理的问题，一个呢是卡尔巴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灵恩运动，因为这两个运动是有两种不同的形态挑战神所启示的话语。那么灵恩运动呢是非常爱慕神的话语，非常宝贵神的话语，那么咱的另外方面呢，它有点类似在这边这个第二项目、啊、神对个人所说的话，他认为说今天神也会对我说话，那神对我说话以及我从圣经上读到神对我的话，这 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啊、今天神比如说对我个人说，这是我跟神的交通，这并不是所谓的圣经、啊、这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来到这个第四点，第四点就是神的话书写下来成熟的，那么我们叫最早的呢就是两块法版、啊、这两块法版呢是神用他的指头写给神百姓，两块法版的意思是说，一块呢，摆在圣所，啊，另外一块呢是摆在神百姓的中间。那为什么两块？它是 covenant， 就像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的约书呢有两份，一份摆在银行，一份在我们手里。当我们把付款付清了以后，银行的那一份呢就会给我们，我们就是完全拥有这辆汽车或这栋房屋啊。当我们比如说婚约的话呢，照理说也是有两份立约以后呢应该是一份在妻子那边，一份在先生这边、啊、因为这是 covenant 一个约嘛、啊、好，那是这个意思，所以每一块板上都是十诫，不是一块板上写一半，另外板上写另外一半，这个领会是错的、啊、那这是一个约、啊、那这个约是神用他的指头刻的，所以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的时候，摩西就把这个法版把它甩碎了，磨成粉，叫他们这个喝下去，对不对？ 然后呢他再上最后再上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再刻了一个板子给他们啊。神不但这些摩西不但从神领受那个写出来的话，而且后来神告诉摩西的话，神也把他这些律法戒律典章立三加立律三加立写给神的百姓。这就是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基本就是这样形成出来的啊。那这些话是有权威的，这些话是在主面前见证以色列人不是，当你们对就好，当你们不对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就见证出来你们什么地方违反了神的话语了。摩西过去了，那么约书亚兴起的时候一样，他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写下了，摆在神的百姓叫他们去读。那这些写下来的话刻在这板上的，写在书上要流传后世，像以赛亚书也是，神对以赛亚，神对耶利米，这些都是，这是旧约时代，只是一些历史而已。到了新约时代呢，那么主耶稣在告诉神的百姓很多话。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和十六章那边，就是等于是这个 farewell 讲话的时候，那么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圣灵以后会叫你们想起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当然这话这些使徒们就把这话写下来，因此有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部福音书啊。保罗写书信给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我写给你的乃是主的命令。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讲的婚姻，这个不是主的命令，但是我想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就讲到说处理婚姻问题的时候。但是写到十四章他就是主的命令，讲到圣餐的时候是主的命令啊。OK， 好，那么这些话虽然是用人的话写下来的，但是呢它具有神绝对的权威啊。那下面C 点我们会再来看看这件事情。那这些话代表神的权柄呢，你相信顺服就等于是顺服神，你不相信不顺服这些话就等于不相信不顺服神，那这是很严重的，甚至会带来这个主的审判，好像这个波饼聚会这些事情。那么把这个神的话写下来是有把这话这个 写下来是有它的好处啊。就说能够永远的保存下来，而且准确的保存下来，然后呢可以让保存的人反复的去检验，反复的阅读，带来更多的了解和顺服，就像我们今天读经一样，对不对？我们昨天读了，去年读了这段经，我们现在再来读，每次读都有新的领受啊。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教义，这个教义呢，我们现在主要是神书写下来的话啊，就是书写下来的话成那个canon 成为正典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旧约啊，这些话呢。都是像耶稣所说的这个摩西写的话是为我做见证啊，为主耶稣做见证。罗马书说旧约的话是为教训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有好处的，特别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那么这段话是可以算是新约doctrine of inspiration 啊，就是灵感的这个，或者我们中文翻译有时翻译为叫灵感 inspiration。Doctrine of Inspiration， 我跟你讲哈 ，Carbach 就是把 Doctrine of Inspiration 这个教义呢，把它 supplant 掉。他如果保存这个字眼，但是他把它调包了，把它内容调包了。那么这个教义最主要的经文的根据呢，是在这两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跟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那三章十五。特别是十六节怎么说呢，我们和合本说圣经都是好，其实应该再加个 Pantas， 所有的圣经他把所有的所有的圣经是用来形容圣经的 or 所有的圣经他把它翻译到那个都那个字里面， 你这样翻译可以翻译，所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有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强调 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啊、那么神所默示的这个是、这个 Phil、它是 Passagraphe Phil、Pneumatos、啊、就是它是一个字，这是 God、啊啊、Pneumatos 就后面这个字是灵感、啊、后面这个字眼就是Pneuma 就是圣灵的感动，神所感，这个字眼只出现一次，就专门是出现在啊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呢是神自己，因为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自己。那他自己是成为他之所以成为神话语的缘故，因为作者是神，因此圣经呢是神的话语。因为作者是他，彼得后书进一步是说，他说，预言呢、啊，就神的话，不是出于人意，乃是人，我们和本翻的哈，被圣灵感动。这个感动这个字眼是就是背负，人被圣灵背负而说出神的话来，是圣灵背着人。所以这边翻译感动也很好，就圣灵感动人，然后把神的话写下来。那这段话语的原意推动、啊、都是圣灵。虽然当人去写的时候，以赛亚写的东西，以赛亚他是犹大支派，他是出身皇族，文学非常漂亮。当然他跟阿摩斯、阿摩斯是个 farmer， 他是种那个葡萄树，那他能写出什么东西 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彼得是渔夫了，可是新约里面最漂亮的新约呢是希伯来书。那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个谜啊，那希伯来书作者肯定是那个在这个那个时代是个希腊文化很深的一个人，就像保罗也是希腊文化很深，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啊、不一样。所以彼得后书这个是讲到神的话 how 如何透过人来，他的默示乃是透过人，那透过人的话会把人的那个特质会进去一部分、啊、像路加是个医生，所以路加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他就像一个是个有学问的人，会分析，他会收集资料等等。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人有罪，那么人有罪，那么圣经是不是会沾到罪？好，关于这一点，事实上圣经的 inspiration， 圣经的灵感性跟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无罪原胎这两个教义是匹配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当主耶稣受孕的时候，那个天使玛利亚、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呢？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能力要应聘你，应聘这个，因此你所生的要成为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之为无罪，是因为在玛利亚生他整个过程的时候有圣灵的应聘，圣灵的应聘，因此他所生下来的乃是圣者，乃是无罪。 OK，所以天主教说玛利亚是无罪的，这个叫做化蛇添足。那玛利亚是无罪的，那这个无罪玛利亚又怎么出来？那玛利亚的妈妈爸爸不都是无罪吗？那你这样推上去，那他们的一系列上去到了最后亚当那都是无罪，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对不对？好，那因为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他是有圣灵的应聘，这是特别的、啊、特别的。同样的，当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是人被圣灵感动，人被圣灵背负，人被圣灵应聘而说出属神的圣别的话语来。虽然这个人本身讲圣经的人，就如同生耶稣的玛利亚，他本身是 fallible， 是有罪的，但他们的有罪因着圣灵的工作而讲出无罪的圣经或无罪的耶稣。 OK， 好，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章主要强调、哦、最重要是讲圣经的作者乃是神的自己，因此呢神的道的根基呢 它是神的话。我们今天说圣经是神的话，这句话我们好像是讲得很轻松啊，但是我告诉你，自由派不接受。自由派说圣经是圣经，就是那本书啊，神的话是另外一回事。你跟卡尔巴的讲这话他也不接受，卡尔巴的会怎么说？他说圣经是圣经，神的话是神的话。 你在，因此卡尔巴的最有名一句话就是说，圣经里面有神的话，神借的圣经 对人说话，但是圣经本身呢并不是完全等于神的话。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叫做 incarnation， 第二位格的神，他 incarnation 了以后，那就是神的儿子嘛，就是道成肉身嘛，于是把他来成全救赎等等。那么那五旬节那天呢，五旬节以后呢，圣灵开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然后就在末世借着神的儿子晓谕我们。所谓借着神的儿子晓谕我们，乃是借着圣灵感动众先知众使徒，把新约的启示告诉我们。那是讲到这个字眼叫做 in scripture， 就是经文 in scripture， 就把它变成 in scripturization、就叫经文化。这个字只有在那个一些改革中的系统神学书里面才会出现啊。好，这个经文化就如同肉身化，你如果明白什么是肉身化，你能够相对应的，你就大概知道什么叫做经文化。好，第二位格的神呢，肉身化就成为耶稣；第三位格的神经文化呢，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了。OK， 所以芝加哥宣言。他说当然我们一方面任性说最起初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 autograph 就是新约这27卷的原稿这个 autograph 是绝对无误的但是他说我们也深信所有有效的翻译也能够把圣经的信息传递给我。我们不敢说和合本 King James NIV NLT ESV 是绝对无误的，但我们可以说 functionally 是无误的，它真的是可以把这些真理借着翻译品传递给我们。我想这个也是语言学的奥秘哈，神创造语言虽然是经过巴别塔有这种语言的产生，但是各种不同的语言呢，没有拦阻神的真理可以透过翻译继续的传递给我们。好，我想经过经文化以后呢，或者我们再加一句话吧，经过翻译能够向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第三位格的神呢把他的启示给我们因此呢透过道成肉身救赎工作成全了，就经过五旬节以后的经文化呢，那么神的工作就要借着神的道来完成他救恩的工作。因此在整个救恩的工作进行的时候呢，圣道跟圣灵呢它是 double structure， 它就是叫做一个双重的结构。你们如果上我的那个网络alopen.org， 你们就上系统神学，我记得不是历史神学里面了。我的硕士论文应该是1991年写的，后来92年正式毕业其实我91年就写了。我那里面主要就是里面有一章很重要的就是讲到神的道跟圣灵的双重的结构。其实这个双重结构守得好的话，你就算是你在灵恩运动里面你都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因为呢这个神的话就成为双轨的另外一边，因此呢这个车是不会翻的，它一方面是着落在圣灵，另外一方面是着落在神的道上，你这样很稳当的向前行。好，那么好，我想我们还有几分钟八分钟，我把这个历史建的稍微讲一下。 古教父，我们看到古教父这本书啊，如果喜欢历史神学的人去看这本书 Greg Allison、啊、这本书、他帮这个古德恩、啊、写了这本 Historical Theology， 他配搭 Wayne Grudem 的系统神学，讲每个教义在历史中间的、见证、啊、所以这一章呢我们来看一下、okay? 古教父像 Clem of Rome、啊、这个差不多主后90年的 Justin Martyr 大概主后100多年， Origin 大概是100到150年，大概到200年之间、啊、Gregory of Nyssa 这个已经到了差不多四世纪末了、啊、这些人呢、都有讲到关于圣经的、灵感性。那么先知是怎么样受灵感的呢？像 Philo 就说、哦、受灵感的时候整个人就是神魂超拔 ecstasy， 就好像提到了三层天上、啊、Irenaeus 他说 dictate、啊、dictate 就是一字一句都不会错的，神说这个就是这个，神说那个就那个，拼字都不应该拼错的。 Hippolytus、啊、讲得很好。 Hippolytus 呢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他讲的说神也运用人的智慧来传讲神的话，因此呢农夫在传讲神的话你们会有很多农夫的智慧。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有很多，主耶稣在纳撒勒的乡下看到了很多犹太人的生活的一些习惯里面，你看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 他讲这些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啊。耶稣讲了很多，在新约里面也讲了很多的商业的一些的名词或动作等等，所以这些不能否分，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成长过程的智慧也可以运用来传递神的话。因此呢、我们一方面不承认 人的、罪性会污染神的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气质会影响到圣经的书写。宁夏信经、啊、这个最早的留下的一本信经，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信圣灵，里面特别讲到借着先知而晓谕、啊、换句话说确立了、这个圣经 是很神圣的、啊、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仍旧为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 sola scriptura、啊、唯独圣经的意思不是 Bible only， 唯独圣经说唯独圣经是权威，教皇靠边站，教会传统靠边站、哦、这个是天主教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哦、所以天主教到今天他们仍旧是梵蒂冈不管开了几次大会他们对这个教义是不能接受的。那么近代又有启蒙运动，就是理性主义的冲击了，那么英国又有自然人论者呢就开始否认圣经的权威了、哦、不认为圣经是从圣灵感动来的。那斯莱马赫呢他的系统神学就是重新去 redefine， 他里面有三一有灵感，那他都保持这些词汇啊，但里面都给你掉包了，所以他是用人的感受。什么叫做圣经的权威呢？都是当你读圣经你可以觉得你可以依赖神，绝对依赖神那种感动的时候，那就是圣经的权威了。这个话讲得好似是而非的哈。所以人的意识就侵入进来了。所以这个斯莱马赫是自由派神学之主啊。那么咒诅诗篇呢大家不喜欢呢、啊、怎么会有咒诅诗篇呢，对不对啊 ?OK。巴特兴起，巴特是在、啊、在1936年兴起 ,1936 年是二战之后。当他兴起的时候他看到整个欧洲在一次大战之后整个欧洲被打得这么惨、啊、他说都是因为教会不胜。为什么教会不胜？被自由派神学摧毁，因此他起来打击自由派教会，要打击人的权威，因此打人的时候把这个圣经跟一起 拖下海、啊、因此他把圣经跟神的话分离、啊、这很糟糕的，所以圣经只是一个 carrier、啊、只是一个工具。 那这样的话、所以他说什么叫做圣经的权威呢？他圣经的权威就是说当圣灵借了这段圣经对你做见证的时候，这就是圣经的权威。所以因此他的 inerrancy 这个字眼呢就是 the testimony of the spirit。 注意到 The Testimony of the Spirit 这个字眼呢是加尔文的神学贡献，你们真的有兴趣你去看我1991-92年的我硕士论文，在我的网站上有、都提供、那篇文写得不错，写得很好，因为写得好我的教授说你来 读这个博士吧、我也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就是 读这个 Institute、那个加尔文的基督教教育，特别是第一、这个 Part One、这一部分，那就发觉加尔文对圣灵的见证这个教育啊，他但是呢，卡尔巴的是加尔文权威，但这个权威呢，他把它 twist， 他把它整个扭曲了。OK， 我文章里面我有很多的批驳。根正教还有很多的神学家也反驳了啊，但是有一些神学家妥协了啊。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福音派的 bylaws 里面都在妥协。原谅我讲。当一个教会的 bylaws 讲的神的话，说神的话怎么样，在 faith and 通常说 faith and ethics、就是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伦理上面呢是权威，他来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已经妥协了，他已经不是在所有的领域，神的话自为权威，他是在全宇宙制之中，包括 science， 包括法律，包括 daily life，它都是权威。但是今天很多福音派的教会，因为这个东西无形之间呢、所以卡尔巴的确来说对福音派的教会就产生一个扭曲，让福音派教会妥协了、okay。 像这个、Donald McKean、这个是在改革中里面长老会一个有名的神学家，他把 infallibility 跟 inerrancy 这两个字观念把它分开了。 infallibility 呢它就可以了， inerrancy 就是一字一话不可以错，那没有这回事啊、圣经还圣经是罪人写的，他就会发生错误，但是呢他的道德教他的信仰跟道德方面是不会有错的。 OK， 他就是把他把这个圣经无论把它退到教会的象牙塔，神变成礼拜天的神，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你就不要管。 OK， 有点这个味道里面，所以局限在什么 religion 跟、morality 的领域、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一旦撤退的第一次，你会继续不断的撤退。今天这个神的道已经是撤退的，不能已经在悬崖边了，我跟你讲、所以历史的啦、地理啦、谱系啦、科学等等范畴、他后来，那么你如果是接受 inerrancy 的话呢，那么他都是没有错的。但是 McKean 说圣经灵感在前者宗教和道德是没有错的，但在其他的呢他就收缩，他不进去讲。1978年的芝加哥宣言等于是针对像 McKean 这样的改革中内部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个、厉害的争辩。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呀，这个对不起，今天我们这里这个网络发生的问题哈，这样。好，对不起，我们这个上礼拜我们、做了一个改变，改到礼拜二这样。所以如果是有些人不知道，请麻烦大家再通知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可以进入到 Chapter 3下礼拜是二、晚上、这个圣经的正点、今天也不是，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人要问那个问题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好吧，我先有个结束祷告之后、要离开的人离开，要问你可以留下来、我们可以问。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借着第二章、让我们再有、稍微整理的来明白inerrancy 有圣经灵感的这个重要的教义，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谢谢诸位、